阿弥陀佛。现在我们往下说。四，像母亲对待儿子那样关心爱护丈夫，体贴入微，珍惜丈夫的收入，勤俭持家。五，像妹妹对待兄长那样诚心敬意地伺候丈夫，体现兄妹的感情，知忏知愧。六，像朋友那样对待丈夫，热情周到，温和文雅，尊重诚实，令其欢喜高兴。七，像仆人那样随顺丈夫的心愿，尽己之分，任劳任怨，而不逆次。丈夫的行为不轨，以不嗔恼，好言相劝，改过自新。前边呢，我们跟大家说了哈，前三种呢是不如法的妻子，这四种是如法的妻子。前三种是恶劣的，那么这四种呢是如法的。因为在世间呢，每个家庭都有做丈夫的，也都有做妻子的，那么做妻子的表现也不一样，有的恶劣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三种，有的如法，就是我们黑板上写的这四种。前边那个三种恶劣的妻子啊，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，下边呢我们跟大家说说啊，四种如法的妻子。因为世间人嘛，魅力俱佳五欲，生活在世间还得有家庭，每个家庭啊都有丈夫也有妻子，所以我们呢做丈夫的要体现道义，做妻子的呢要如法，这样才能行。第四种呢，佛在经里说呀，像母亲对待儿子那样，对不对？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哈，关心呢爱护丈夫，体贴入微，知道丈夫啊在外边劳作营生计不容易，要劳费神思，疲劳筋骨，还要受种种委屈，克服种种障难，种种问题，才能把这个钱挣回来，然后呢维护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儿女这一家人的衣食住用。所以做丈夫的呢不是那么容易的，钱不是那么好挣的，所以劳作一天呢回来以后呢哈，应当很好的休息，得到妻子的呢关心爱护，这样才能行，对不对？如果回来以后做妻子的嫌乎丈夫无能，挣钱少，看不上，甚至谩骂，做丈夫的就感到哈痛苦吗？另外做妻子的也违背良心呢。所以佛说呢，第四种要关心爱护丈夫，体贴入微，珍惜丈夫的收入，勤俭持家。家里的钱财啊本来就有限，对不对？不够用，衣食住用要用钱， 抚养子女要用钱，上学要用钱，老病要用钱，还得应付各方面的关系要用钱，那多了。所以钱还少，我们就得珍惜嘛。该花的花，不该花的呢，能节省就节省下来嘛。现在我们说第五种，佛说呀，像妹妹对待兄长那样，兄长和姊妹呀，都是互相尊重的，都是一个父母所生的。所以佛呢在这里面说哈，要像妹妹对待兄长那样，诚心敬意的伺候丈夫，别三心二意，心里不满意勉强。有的呢反过来还让丈夫照顾自己，懒惰什么都不干，那就不行了哈。从良心上也说不过去呀。体现兄妹的感情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哈？既然像兄妹之间的感情，就不要互相贪婪，苟且偷生，彼此下流，要互相尊重，知忏知愧。为了度过这个人生啊，走过这个人生的道路，是暂时的合作而成为夫妻，不是永恒的。所以要知忏知愧，要体现道义，别让世间人哈，因为一分钱、一句话、一点小事互相赌气，就互相逞能，妻子也要离婚，丈夫也要离婚，互相威胁，那有什么好处？我们都是凡夫嘛，没有什么能力，应该互相体谅。所以呢，一切呀，别要求的啊那么具足，那么圆满，也达不到，就将将透透的哈，难难宁宁的啊度时光吧。那么丈夫和妻子哈都是凡夫，没有什么能力，你要求他达到你的心愿，那也不可能，那不强人所难吗？所以做丈夫的、做妻子的哈，那么都要体现良心，别弄得互相苦恼，将将凑凑的哈，了却残生就拉倒。人总是要死的，那么我们家庭再圆满再富有，最后也是一场空吗？穷就穷过，富就富过，别向人家攀比，强人所难。丈夫看不上妻子，妻子呢哈，嫌乎丈夫无能，不能挣钱，这都不行。第六种呢，像朋友那样对待丈夫。我们的亲朋好友来了，我们的高宾贵客来了，家里来了客人，我们都要热情周到，那你不能冷淡呢，对不对？客人来了都是好心来的，他对我们有好感啊，他才到我们家来嘛。所以呢，要像对待朋友那样、亲朋那样热情周到，同时呢要温和文雅，尊重成事，不要应付了事，这样才能行。互相感化，这样的话呢，家庭和睦，难得幸福。那么令自己的丈夫呢欢喜高兴啊，欢喜才能生善， 第七种呢，佛说要像仆人那样随顺丈夫的心愿啊，尽己之分。就像我们家里雇那保姆啊，雇的佣工啊，给我们做零活啊，照顾老病啊，照顾子女啊，这就叫仆人。仆人给我们出劳役，我们得给他报酬，他要不听主人的，那么主人就不用他了。所以凡是当奴仆的，对主人都恭恭敬敬的，都是随顺主人的心愿，主人想做什么他就欢喜高兴的去做。所以呢，得随顺丈夫的心愿，尽己之分。古人嘛，不管有什么障难问题，都得任劳任怨，不怕劳苦，别人埋怨我们也甘心忍受，就这样，而不逆刺，不需要嗔恨烦恼对立纷争。丈夫行为不轨，有的在外边吃喝嫖赌，做些个坏事，妻子知道了以后啊，心里头哈非常痛苦。但是那也不要嗔恨烦恼，嗔恨烦恼也解决不了问题。那么既然是亲人，你就要好言相劝，他要听了更好，改往修来。他不听呢，你该做你的正事，做你的正事，也别互相危害，也别作业。这世间就这样，这世间像常住，有的妻子恶劣，有的丈夫不如法，这内心境界呀，不是一生一世熏成的，是无始劫来熏习的。那么你这意识能改变吗？能给他改变吗？所以我们就得面对现实，不毁坏自己的良心清净心。我们本身不错谬不非礼就拉倒，行为不轨呢也不要嗔恨烦恼啊。那么呢，好言相劝，改过自新。他不改他自己啊负责，你也不要对立纷争。咱们佛门讲嘛，公修公德，婆修婆德，不修不德。那么夫妻之间也不是永恒的，都是暂时的合作，不一定哪天呢有聚就有散，就离了，没什么计较的。另外呢，作为丈夫妻子的哈，都要体现道义，都要奉养父母，这是我们的本分义务和责任。有的做妻子的儿子想奉养父母，可是做妻子的呢不同意，不奉养啊父母。那么妻子和丈夫这是亲人，丈夫的父母呢也就是妻子的父母，也是自己的亲人，应当奉养。我们这一代啊奉养公婆哈，那么将来我们的子女呢也会奉养我们的，会向我们学的。如果你不奉养公婆呢，将来你的子女啊也不会奉养你，这是固定的业感。所以呢，我们奉养公婆呀，是我们做妻子的应当尽的责任和义务。晚辈嘛，孝敬长辈，那么这是一个啊，从孝顺来说应当奉养。另外呢，丈夫是亲人，看在丈夫的面上也不能不奉养公婆呀。如果你啊不奉养公婆的话呢，那你对你丈夫也不尊重啊，对不对？那还是要什么亲人呢？所以首先呢得奉养父母，对不对？如果呢把父母哈给送到别人家，自己不奉养，一个是不孝顺， 另外一个是对丈夫不尊重。如果做丈夫的、做子女的，因为呢妻子不奉养父母，把父母给撵走了，只是把妻子留在家里，那么你做丈夫的就不够格，做子女就不够格了，对不对？也违背良心。所以这样的妻子呢，哈，我们可以这样说哈，那你就把他遣走，也不为过。把你的父母请回来啊，好好奉养，将来呀有个光明出处。所以奉养父母呢是第一的，然后呢妻子儿女六亲眷属，不能本末倒置啊。我们先把人做好了，然后呢啊我们才能成佛。你人都做不好，对不对？连父母都不奉养，那你对谁能好啊？能讲良心呢？都是假的，将来呀自己啊受困难。如果是这样的妻子啊，那你就赶快把他遣走就完了。他连对你都不尊重了，你的父母他都不奉养了，那有什么意思啊？对不对？就那世俗法说，前面三种啊是恶劣的。我们呢要远离，后边四种呢是如法的啊，我们要学习。我们这样啊，总言不离居家，家庭生活，我们未来呀也有光明出处。如果不是这样啊，就把自己弄坏了。我们不是想好起来吗？我们得按照好起来的办法，佛陀说的法、啊、去实行。这堂呢我们就说到这里，阿弥陀佛，下课。